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7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小夏看美国总统大选谁命悬一线。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在纽约介绍大选选情，中国东方网叫板腾讯微信，最后呢是时事大家谈讨论人大罕见释法，香港独立派议员将被取消资格，以及今年中共省级高官大面积替换，习近平官场乾坤大挪移，一看吓一跳。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11月7号上午全票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人大常委会并在上午10点召开记者会，由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说明释法的内容。这次人大主动释法的目的是要解决香港本土派青年新政两位议员10月12号的宣誓行为近期所引发的有广泛争议的宣誓风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在记者会上表示，港独主张会严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中央高度关注其危害，打击的态度绝不含糊，绝不手软。另外呢，在伊拉克方面，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星期一发动进攻，以夺取伊斯兰国组织战斗人员手中的巴什卡镇。库尔德武装在这次攻击前已经包围巴什卡镇几个星期。库尔德武装中校拉素恩对路透社说，巴什卡镇内大约有100名伊斯兰国战斗人员，这次进攻之前星期天和星期一清晨曾经进行了炮兵和空中打击行动。这个镇位于摩苏尔东北大约13公里，摩苏尔是伊斯兰国组织目前依然控制的伊拉克最大城市。伊拉克政府军与库尔德军队三个星期前发动夺取摩苏尔的进攻，伊拉克军队上个星期结束前已经进入摩苏尔外围，但是随着战斗在摩苏尔人口较为稠密地区展开，推进速度开始放缓。最后呢，是在美国，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告诉国会，他没有改变今年七月得到的结论，那就是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服务器处理电邮并没有犯法。科米星期天宣布了这个决定。此前联邦调查局最近对于在前国会议员维纳的一个调查中发现的这批克林顿邮件进行了查阅。科米在七月份曾经说过，克林顿在处理机密信息时表现出了极度的大意，不过并没有犯罪动机，检察官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克林顿竞选班子的媒体负责人帕尔米耶里星期天对记者说，他们很高兴科米得出了与七月份相同的结论。科米两个星期前宣布发现了一批新的克林顿电邮以后，民调显示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在拉近。川普呢，借此告诉选民，希拉里·克林顿如果当选也会受到弹劾，面临刑事起诉。啊，那么明天呢就是大选日，美国选民将到投票站选出新一届的总统和国会。最近几天呢，希拉里和川普都把主力用来攻打重要的战场州。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呢刚刚从宾夕法尼亚州观战归来，那么他亲历了川普到场的群众集会以及副总统拜登出面的拉票动员。那么在今天的小夏看美国栏目里，小夏呢要介绍他看到的美国大选最后这个关头的川普希拉里的你死我活。那么小夏呢，首先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他们两个人这个你死我活的最后的这个战斗之中呢，宾夕法尼亚州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宾夕法尼亚有20张选举人票，在这次选举中呢，他是民主党的所谓 blue wall， 就是蓝色墙中挡住川普进攻的。那么现在的形势很明显，宾夕法尼亚这20票如果谁拿下来，谁就问鼎白宫有戏。那么对于希拉里来说，如果他丢掉宾夕法尼亚呢，会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但不见得是选举的末日。但是如果川普拿下宾夕法尼亚，那就恐怕他就能顺利入主白宫。而且宾夕法尼亚这一次有很重要的，就是两党都很重要的一个选民基础，是一方面是在民主党方面呢，我们看到宾夕法尼亚有大城市费城，费城里的 那个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社区非常大，要不能不能拉出这个少数族裔他们的关键。而这一次我们看到，就希拉里的星期六就带了一些歌星，好几个特别著名的歌星到费城去拉票，拉他的基本票。但是呢，在费城外围，在乡村地方，我走的这么多地方呢，确实川普的基本盘很多，就是白人蓝领的阶层呢，他们在不断的仇川普。所以呢，我先是到这个有名的赫斯镇，这个镇呢就是生产巧克力的。那生产巧克力，他这个川普去那了，我那天看着他下午7点开始活动，下午4点就人家排得很满了。这个会场可以容纳12000人，可是去了20000多人，所以有那个7000-8000人只好站在外边。第二天我去了匹兹堡附近一个钢铁工会的重镇，去参加副总统拜登的一个这个拉票集会。可是那个集会到场的还不到100人，所以我在会上呢采访了一些就是蓝领阶层的成员，就看看他们的关心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先看看这一位打扮成川普的人他是怎么说的。
好，
先看看。
他已经成功了，他知道得很清楚做生意需要什么条件。希拉里却不懂，还有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我受过了腐败。川普是圈外人，如果我们选希拉里的话，我们很清楚得到什么。我在做零售生意，现在谁也没有钱，他们可以说情况在好转，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可以说股票市场上涨了，但是大富豪也许如此，但是对于我们的顾客来说情况并不好，生意在下降，因为大家手里没有钱。
这是一个小生意人。我们下边再看看一位妇女，就是这是一位女理发师，她是怎么说的。她说她的情况，她是川普的选民，我们听听。
账单，每样东西都在涨价，比起8年以前我的状况没有改善，没有。川普会让事情变好，他是个生意人，他做得到。
你是否觉得川普关于妇女的言论让你不舒服？
不，因为我还有别的事情要考虑，我并没有感到不舒服。
这是两位川普的支持者。那么希拉里的支持者又怎么说呢？
钢铁工人，
钢铁工人非常有意思，因为钢铁工会原来是非常强大的工会，现在人数已经减少了很多了。那么我到钢铁工会去跟工会的人谈，就说就发现有一点，他们就是包括副总统拜登在内，拜登钢铁人
立场已经有改变，
他不是转向，就他们说，就他们这个支持希拉里。但是呢，他说我们真正原来最喜欢的是桑德斯。所以呢，我们听听下边这位钢铁工人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他的政治立场。
好的，
你听听这个。
Me personally, I'm supporting Hillary because I don't believe.
我个人支持希拉里，因为我不相信川普讲的那些问题他真的会去解决。我听他说那些话，觉得他不过是要挑起那些人们本来就感到愤怒的话题。他并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比如贸易。他在竞选早些时候说的那些话，显示他其实并不明白贸易的问题，只是知道人们对此有怨气。
那桑德斯呢？
我真心支持桑德斯，可惜的是他没有选上。桑德斯为我们而战，在我看来他更早的比克林顿与我们站在一起。不过话又说回来，克林顿还是不错，我觉得他会成为一名好的总统。
那么总而言之呢，这位钢铁工人在他看来，这个选希拉里是这个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那么最后我想下问您，就是说刚才我们在前头讲的这两个人是最后是你死我活，那么从您的观点和观察来看呢，您觉得这个他们两位川普和这个希拉里克林的两个人究竟谁会死谁会活？
这个没有办法预测，明天就知道了，是不是？但最关键就是谁能把基本选民拉出来。我们在这里看的，我看到的情况呢，是宾夕法尼亚起码是川普的选民比较热情，希拉里的选民不那么热情。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到底人数多少？因为在宾夕法尼亚登记的民主党人比登记的共和党人多10%。
嗯，总而言之是这个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套用这一句话。好的，那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龚晓霞博士为我们提供的现场观感。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2016年美国大选精彩纷呈，玄机不断。11月8号，美国选民将投下神圣一票，谁将入主白宫掌控国会，利剑分晓。北京时间11月9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美国之音大选之夜特别节目连续4小时直播，分分秒秒向您提供最新选情和最权威分析。最强壮的记者阵容，最豪华的嘉宾团队，伴随您度过2016年美国大选之夜。美国之音 VOA 卫视网站、YouTube、脸书同步直播，敬请垂注。
好的，星期二呢，就是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的投票日，这个呢也就是明天。那么在明天晚上呢，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两个人都将在纽约曼哈顿举行他们的选举之夜的胜选晚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和目前正在纽约的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连线，来看看目前纽约的气氛以及当地选民的看法。佩芝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佩芝。
是的，宇宙你好。是的，那么希拉里·克林顿呢，明天晚上会在贾维茨的会议中心举办他的胜选晚会，而川普呢，则会在2英里外的希尔顿饭店举办他的胜选晚会。那么和往年一样呢，有大批的民众会聚集在我所现在所在的这个时报广场 Times Square， 观看选举结果。那么在大选前夕，纽约的民众有什么样的心情？那么纽约的气氛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美国总统大选即将来临，纽约到处都可看到警方加强安全戒备。在此之前，有情报官员警告说，纽约州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与此同时，在时报广场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关于选举的广告。主要媒体也在此搭起舞台，为大选日的特别节目做最后准备。历时漫长的总统竞选活动终将结束，民众心情如何呢？
我知道有事要发生，我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我知道会很疯狂。
再过一天就是选举日，布莱恩说他一定会投票，但他到现在还没有决定要把票投给谁。纽约市民约翰也还没决定，他觉得两个候选人都不理想，但必须选一个。
我倾向支持川普，我希望看到一个会经营企业的人治理美国，如果他不要乱说话，我会觉得更舒服。我同意川普的一些观点，但也不同意他的另外一些观点。我完全不信任希拉里，这一点是肯定的。
来自台湾在纽约工作的金先生对川普的移民政策提出质疑。
觉得就是两个都没有很好，对，然后真的个人觉得啦，就是选谁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而且尤其川普他对于他的一些移民政策其实非常不利，像我们这种外国人，那我是比较不倾向他那一块。
谢恩已经投票了，但他似乎投得不情不愿。
我觉得没有任何好的候选人，没有什么选择。
谢恩说选举日当晚不会参加任何选举派对，因为他对这次选举感到灰心。千禧代选民科瓦德表示，他大选当天一大早就会去投票，但他对选举结果感到紧张。
老实说我相当紧张，川普不是我最喜爱的候选人，这有很多原因。美国是基于多元文化，我们之间的不同是让我们美丽的地方，我觉得他未能代表这点，而且他让我们变得更分歧而不是更团结。
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斯黛西将把选票投给希拉里，他认为希拉里是个很有能力的候选人，他也希望大选过后美国人民不要忘记彼此之间的共同点。
我觉得过去几个月很多情绪被挑动起来，如果我们不记得我们是谁，不记得我们的共同点，将是很危险的。我们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别人的丈夫、妻子、儿子、女儿、母亲、父亲，我们虽然长得不同，但内心是一样的。我希望我们星期三都能记得这一点。
And we can look really, really different, but we all really have the same inside, I think. And I just, I really hope we can all remember that on Wednesday. I do.
好，佩芝。
今天是投票日的前一天，川普将会在走访五个战场州，最后他将会在今天晚上11点在密西根为他的竞选活动画下句点。而希拉里·克林顿今天下午会在奥巴马总统夫妇的陪伴之下，在费城为他的竞选活动画下句点。宇宙，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纽约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北京讨论微信团队的封号所引发的舆论发酵。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近日呢，中国东方网旗下的微信公众号新闻早餐发布文章，为什么街上香喷喷的烤鸭只卖19元，被人举报涉嫌造谣和传谣之后被封号7天。东方网总编辑徐世平随即对腾讯公司负责人马化腾发出了2封公开信，大批微信安全团队的封号做法。这起事件迅速的发酵，成为中国社交媒体平台的热门话题。那么为什么事件会引发公众如此大的兴趣呢？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系副教授乔木先生来为我们分析。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么两家媒体大战，它的看点在哪里？
这个事特别有意思在哪里？过去呢都是说普通网民啊、自媒体啊被删帖消耗，结果这次呢是这个官方媒体啊，用现在的网络的术语说赵家人啊也被消耗了。所以呢他觉得非常的郁闷啊，不理解，发出公开信啊来质疑这个事儿，大家就觉得挺好玩的啊。而且他在发这个公开信的时候并不是一种平等的语气啊，他是有一点训斥的，就是说我是个局级干部，你们这个腾讯是个商业媒体，你们又没有什么级别呢，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我的号消了？而且呢我也在消耗以后呢找过人啊，找过广州网信办，找过北京网信办的，哎，你们不给面子，所以他才发出一种信，质疑啊。大家看热闹觉得蛮好玩的。
是，那么徐世平他本身也是以这个赵家人的口吻高高在上的来训斥这个商业媒体。那么东方网呢，讲起来是一个不小的媒体。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徐世平他其实是非常有这个千丝万缕的关系，与这个网信办呢是有紧密的联系的。那么他手下的微信公号都会因为一篇小小的文章被封号。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微信平台的内容审查这个制度本身呢？
啊，这个徐主编他不仅仅是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本身就担任过上海网信办的副主任啊，这个局级干部。这次这个事件呢，就是把这个所谓的大陆的网络审查啊消耗公开化了，这个一直是存在的。其实际上它分两个层面。一方面我们说这个微信腾讯公司啊删人家的删帖消耗啊，这个对不对？不管从法律还是从这个行业管理来说，这个是有问题的啊。其实更大一个层面呢，其实被这个热闹掩盖了，就是说腾讯为什么要消他的号，就是腾讯也是没有办法，他作为一个商业公司，他要政治上安全，要商业上发展，他必须首先得接受当局的接管啊，当局的这个高压的监管，然后他再把这个细化成他对用户的监管，这是两个层面。但是呢大家可能更多的来看这个他对别人的监管， 因为他要不这么接管，万一会被当局抓住把柄呢？啊，他可能更麻烦，
是
他所遭受的经济和政治处罚可能更麻烦一些。
那么腾讯的微信呢，他本来也是为了讨好官方，但是他这么一做呢，反而是这个大水淹了龙王庙。那么徐世平呢，在公开信里头指责腾讯到处掠夺公共数据资源，认为这个是对全民的这个利益的侵害。那么他甚至说呢，腾讯一统天下对国家绝对是一种危害。那么今天可以对媒体露出狰狞的权威，明天呢就会对国家权威提出了挑战。那么他这个说法，您认为徐世平他本身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立场？那么他提出呢要依据反垄断法来拆分腾讯，那么您认为这个可能性是不是存在？
这个一点可能都不存在，因为在中国所谓的媒体信党啊，媒体这个都牢牢的归党来管理啊，特别像这个互联网公司，技术上党对它有绝对的控制啊，所谓的互联网长城也罢，技术方面的控制也罢。另外从这种股权结构来说，腾讯公司也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啊，也是要受这个不管是中国还是香港政府的这个监管。另外来说，腾讯并不是绝对的一家独大，中国类似于这个网易啊，还有什么阿里啊、百度啊，有好多这样的公司，事实上并没有构成绝对垄断，只是个用户的选择偏好罢了。何况腾讯本身的这些比如说通信系统啊，可能还要受到官方的这个国企的一些移动啊，这个什么联通啊等等这个接入商的一些来配合，所以我觉得对他并没有形成了所谓的，我们倒可以注意他的资本方面，他又有钱，可能会有一些在商业上会有一些这个作为，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是政治上面他绝对构不成对当局的挑战，所以没必要拆分的。
那么总而言之呢，这个腾讯微信它的技术优势呢，可以说是有目共睹。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系乔木副教授为我们做出的以上分析。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进入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的，欢迎重新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呢是今天的热点快评。那么今天呢，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大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进行罕见的释法，称无效宣誓，不得重新安排宣誓。两名香港独立派立法会议员呢将被取消就任资格。那么25岁的尤慧珍和30岁的梁颂恒9月当选立法会议员，但是在后来的宣誓就职仪式上呢，没有使用官方版本的誓词，宣誓呢被宣布无效。中央政府介入此事，引发了对香港司法独立受到威胁的担忧。那么人大本次释法能否阻止香港的分离主义者？什么因素促使港人离心力与日俱增呢？那么今天讨论的两位嘉宾呢，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那么在请教两位之前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篇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来的报道。
中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在记者会上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24次会议以155票赞成，全票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这项解释是针对香港近期出现的后任议员发表要求港独或质疑中国对香港主权地位言论引起的法律及政治争议而作出的。记者会上散发的释法文件明确指出，对不符合本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宣誓，应确定为无效宣誓，并不得重新安排宣誓。释法文件说，未进行合法有效宣誓或拒绝宣誓，不得就任相应公职，不得行使相应职权和享受相应待遇。
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全票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香港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限制权利做出的与基本法具有同等效力的法律解释，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
李飞表示，港独的本质是分裂国家，严重违反一国两制、宪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特区有关法律，如不及时加以遏制和打击，将严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危及香港的繁荣稳定。
中央高度关注港独势力对国家和香港带来的巨大危害，在依法遏制和打击港独势力，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香港特区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中央的态度是坚定和明确的，绝不含糊，绝不手软。
在新一届的立法会中，至少有五名新当选议员公开主张实行半自治的香港应当拥有选择与北京分道扬镳的权利。尤慧珍和梁颂恒由于在立法会就职宣誓期间被认定违规而未能完成宣誓程序。在记者会提问时间，这位主管香港基本法事务的中国人大官员依次回答了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香港凤凰卫视记者分别提出的问题。然后主持记者会的官员提议在场香港媒体记者依次先把问题提出，再由李飞集中回答。有个记者问及本次人大释法是否牵涉尤慧珍和梁颂恒之外的已经二次宣誓的本土派议员，对此李飞回答说，
就是在这之前已经出现的这些情况我刚才讲了吧，按照基本法考虑到香港原来的法律制度，只有终审法院已经下了终审判决的可以例外。我已经把这问题说明白了，所以不符合本解释和香港特别行区规定的宣誓应确定为无效宣誓，并不得重新安排宣誓。
在记者会结束前，李飞似乎意犹未尽，主动提出要补充发言。翻开一本关于二战期间香港人遭受侵占日军暴行的西方书籍，斥责本土派议员及其支持者是汉奸卖国贼。美国之音记者没有获得当场提问机会，但会后被告知可以书面提问。记者传真过去的问题包括，香港自从1997年主权回归中国以来，公开主张香港独立的情况很少发生，但是今年提出香港独立口号的港人能够当选立法会议员，这种变化是为什么，说明什么？另一个问题是，人大释法过程中有无考虑宣誓风波背后折射的社会及政治深层原因？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这次的这个释法呢，能不能够这个有效的阻止香港的分裂主义者？
我想一个呢，就是这次的释法肯定是这个以一种行为艺术的方式触及了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底线，所以遭到打压，这个是必然的。但是这种打压是否能够有效，我觉得还要看这个中共对于香港的治理究竟做怎么样的选择。因为调查来看啊，民意调查来看，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香港人对中国认同是最，就选择自己是中国人身份的有选择香港人的身份的有18%。但是从2009年以后，这种民意调查这个比率就越来越低，像这个到大概2013年左右的时候，已经是非常低了。所以现在目前可能对于这个自己是中国人的这种认同感可能只有10%几，那这个呢确实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现象。就一方面当然我也不认同港独，但是呢你必须要考虑为什么 香港人，特别是香港的年轻人，会出现这种港独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中共治理香港的这个方针路线啊，或者他们的这个施政的所作所为有比较大的关系。所以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这个呢，也反映出呢，就是这些个就是年轻一代，就互联网一代和这些政治老人们的这种代沟，两代人没有办法对话。这个年轻人呢，他对香港的这个前途感到绝望，因为他们买不起房子，他们可能十辈子也挣不出那个香港的房价所能够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房买房的权利，他们得不到。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人他们就很情绪化，那就是说呢，他们沿用这个国际上的比如说殖民地民族的这个民族自决的这种权利，所以他们提出来比如说香港民族、香港城邦这样一些个港独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是殖民地民族，我们现在就是你们英国把这个香港交给中国，这是私相授受，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所以现在我们要提出来我们香港要独立。但事实上，其实香港是没有办法独立的，香港脱离了大陆是很难生存的，它跟这个新加坡当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不能不说啊，他这个年轻人他在这个你这个家里待的绝望，他要离家出走，他做出这个姿态来，那这个反映的是一种青年人的情绪。所以我觉得重要的问题不是在于怎么制裁这些人，这个你用各种办法肯定你能够制裁他，但是这一代人，他们跟你们的这种撕裂感可能会越来越深。那未来，无论是中国的未来、香港的未来，都是属于年轻人的，年轻人终究要这个取代老一辈的人。那将来这香港的前途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不赞成港独，但是呢，是法就操之过急的话，那么可能就有这个干预香港的司法独立的这种会给人这样的观感。而且这样做觉得仅仅对梁振英及其这个阵营有利，或者当然也对中联办有利，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小孩子在胡闹的事情，是呢被放大了很多倍，说成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这个对梁振英争取连任是有用的，但是会令香港的政局更加的复杂化，社会进一步的撕裂。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先生，我想问您，就是作为中国大陆的观众，您觉得他们应该从哪一些方面来观察这次的这个宣誓风波，以及这个风波所引起的进一步的风波？何先生，
现在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吧，每一个人对任何一个事情都有自己独特的和不同于主流的看法的意见，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就是张先生刚才这点意见，我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认可吧。但是呢，我比他呢就是有一点差别。首先呢，我很明确的讲，我认为两位议员的这个宣誓是不恰当的，因为香港只有在一国两制的这种框架之下，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这个香港的这个权益。如果脱离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框架呢，那么这样一种政治激进的测试的方式，我不管你是年轻人也好，不年轻人也好，是老年人也好，你是中年人也好，你是进入了一个立法的这么一个泥塑的一种长户，你是一种政治的人物，你就应该有政治的这个承担。如果你你进入参加这个议会的选举，那么呢，你就应该呢进入这个游戏的规则，要么呢，你就是在一个院外的活动、街头的抗议，那是你的权利，对吧？但是你要进入这个议院这个体制，你这么刚刚进去一下就被排除之外，那么现在来讲呢，就是从他们的宣誓的形式和宣誓的言辞来讲不仅仅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作为一个正常人也是很难接受的。那么作为一个维护香港权益的人来讲， 更不能接受的，因为一等极简的方式是能够争使香港人争取更大的权益，这本身就值得这个怀疑。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香港出现这么大的一等焦虑，这么大的这个撕裂，除了一等全球化本身的问题，比如说刚才张先生讲的香港人买不起房子，难道纽约的年轻人就可以买得起房子吗？难道巴黎的年轻人就可以买得起房子吗？难道台北的年轻人就可以买得起房子吗？难道北京的年轻人就可以买得起房子吗？所以这等全球化的一等焦虑啊，是现在一等很现实的一个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香港它的特殊性就是在1997年以后，中共不但没有这个建立这个香港人对他的这个信任，反而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呢就是表示这个疑问，就是呢中国在大陆很多处理香港事务方面过于的粗糙，过于的这个霸道过于的这个简单。铜锣湾事件就是一个经典的破坏一国两制的一个案件，这个大大增加了这个人们对一国两制的这个信心和这个焦虑感。但是你在这一次的这个宣誓的时候出现这么一个问题，虽然我是不认可他们的这个言行非常明确的讲不认可他们的言行，但是呢我在另外一个角度讲，我非常相信香港在言论自由受到破坏经济环境受到破坏，甚至社会环境受到破坏的情况之下，香港的司法他表示了，他还表现了他坚定的这种基石。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通过香港自己本身的这个司法系统法院系统来裁定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这个作为一个立法委员应该有的这个资格和标准是不是给他们这一次的机会还是就是从此以后不给他机会，我觉得这样一等一等裁决，这样一等判决是会比全国人大这么一等粗暴的方式要好的很多因为全国人大过太多的这个中央的这种集权的色彩，而不是呢真正的民意的代表，这纯就是一个共产党自己的行政系统的一个白手套而已，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具有代表意义具有这个立法的专业的精神的这么一个立法机构。所以他做出这么一等裁决，尤其这个所谓叫什么李飞拉出这么一个什么日本抗战时候的这个汉奸这种东西，是太粗暴了太粗糙了。因为汉奸这样一等词对于一个一个表达政治立场的或者政治撕裂的这个一个香港社会，你这种恐吓是没有用的，你只会激起那些民族情绪更高涨的人更进一步去不理性的思考这些问题。张先生讲得很对，香港今天所出现的一个撕裂的问题，它的层次是多方面的不是说你简单的通过这么一等粗暴的方式这种把问题就解决了，恰恰相反你全国人大做出这么一个决定，这就是香港社会是更多的失望，更多的沮丧，甚至呢更多的撕裂和对抗。
嗯哼，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感谢张立凡、何平两位为我们分析今天的人大释法的新闻。那么关于香港问题呢，很多听众观众朋友非常的关心，不过非常遗憾我们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休息一下呢，马上回来进入习近平官场乾坤大挪移的讨论。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召开前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替换了包括北京市委高层以及数个关键自治区和许多省份的一把手，涉及的官员多达近20名，而且这个人数还在增加。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对省部级官员乾坤大挪移的犀利手法可谓叹为观止。今年以来呢，已经有12省的省委书记被调整，他使用本部人马掌控军队、武警、公安部门和首都党政的同时，其旧部或者铁杆也在逐步的接管重要的省市。那么习近平希望通过对官场人士大动手术构建怎样的管理蓝图？他一统天下的政治野心是否正在实现？ 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礼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4001200551，4001200551。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站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这个张礼凡先生，就其实呢，在10月31号呢，这个中共宣布呢，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第二副书记葛仲文呢，他退下来去担任国家体委的这个总局长，国家体委总局的总局长。那么这个调整呢，从您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呢，究竟是习近平希望他的这个重点呢是在北京市委呢，还是在这个体委？张医生，这个电话呢暂时掉线。那么和平先生，您请回答。
哎呀，我没听清楚你的话。
对，我再讲一下，就是说我们
张医生
好，我们看到呢，在这个10月31号呢，就是北京市委的第二副书记葛仲文呢，他被调到国家体委总局担任这个局长。那么这个故事呢，它的重点您看的是究竟在北京市委呢，就是说习近平希望把他从北京市委移走呢，还是在国家体育总局呢？
一方面呢是因为体育表现不好嘛，所以他急需要换这个人。另一方面呢，他是要在北京呢这种一等领导框架进行彻底的清洗。不仅仅市长换了他的最亲近的人物啊，这个叫蔡奇吧，就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专职的副主任就是他在这个浙江也是在福建期间的一个亲密的这个政治盟友。因为这个蔡奇曾经是这个陈光义省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的这个秘书，那个时候呢这个和开始就和这个习近平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二号首长后来自己这个下放去成为这个建立政治资历的时候，成为三明市的市长、市委书记的后来，那么后来习近平成为了他的上司，那么两个人订立了比较好的私人关系然后也是政治的关系，就是他重要的一个人物。这一次他当北京市市长，那我们知道北京市委书记葛建能因为年龄已经过大，肯定也会下来。是这个蔡奇来接北京的明年来接这个北京市委书记，还是这个把他的浙江的这个现在的省委书记夏宝龙来接这个这个北京市委书记，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彻底清洗这个北京城的这个党政系统是他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个目标这个是很显然的。
那么何先生，就是葛仲文和王安顺这两个人，就分别是北京市委的这个第二副书记和第一副书记，他们两个人好像不太被习近平待见，那么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
当然你从派系来讲呢，王安顺这个人呢是曾经是这个胡锦涛试图要使用的一个人物，他从这个几个地方调来他的名字叫王安顺嘛，当时开玩笑说有了王安顺就安顺了。实际上后来这个王安顺并没有安顺，因为王安顺还有另外一个号台就是周永康所以把他调走的是迟早的事情。他是不是谁记得跟周永康的什么关系的，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至少从现在来看来，给他安排了一个新的这个职位，但是这个新的职位虽然还保持了原来的待遇和级别，但是基本上跟北京市长就完全不成比例。但是在这等情况之下，同时另外一个市委书记又调走了，就意味着真的是北京要前补换班子。因为北京呢不仅是习近平想掌握一个地方，也是这个王岐山现在很心痛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王岐山在北京市当市长的时候跟这个市委书记刘奇有一场恶斗，或者说不止一场恶斗就是恶斗很多次。那么在当时有些人是支持刘奇的，有一些人呢是支持这个王岐山的。那么支持王岐山的最近几年得到重用，当时哈比较暧昧的暧昧贪渎或者是这个站在这个刘奇这边的，有的被抓起来了。比如说这个北京前市委书记这个李秀文就早就已经被抓起来了，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也被抓起来了。当时站在王岐山的那些人呢，要么调到中纪委去升了一个级别，要么就到别的地方去就是成为了地方的这个官员。所以这次的北京清洗呢，有带有这个我可能带有王岐山的这个推动力的这个作用。但是这点的结果呢，还是这个习近平占绝对的上风，因为用的人 并不是王岐山直接有管理的人，从现在的市长和新的人群来看啊，所以北京市是他们首善之区嘛，所以这个习近平不管他是成为一个独裁者，还是成为一个可能的民主领导人，还是这么混混下去，他都是想首先把北京要完全控制住啊，这是北京卫戍区，把三四幺部队，也就是中卫局、中央警卫局，这都是一个系，就是整个有他的互相的关联的啊，这涉及到他们的安全，也涉及到他们的一些施政，也涉及到他们表现自己政治权威的某一个信号。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想那个是这个党的代表大会之前领导人更迭也并不从习近平开始，胡锦涛那时代也是更迭，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他们上任时候都不是选举，而是任命，所以说他被迫要接受前任留下来的领导班子进行更改。我们希望习近平现在成为核心了，习核心就应该有点魄力，就是要不要固守于老一代领导人留下那个政治的体制，要进行一些改革，比如说选举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对吧？地方税的核心地位呢，使这个执政党呢，充满活力，是吧？不要认为西方的民主对中国没有用处，西方的民主像普选制、是新闻自由，对中国执政党是很有好处的。我希望他有魄力，更换人是一个方面，主要在体制上要有个创新。谢谢你们。
嗯哼。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现在呢，北京这个代理市长蔡奇呢，据称他当年是贾庆林的这个手下，而且呢他是以非常快的速度呢，从这个处级呢升至这个厅委、省委的厅级啊，坐着火箭升上去。那么张先生再次掉线。那么何先生，我想问您同样的问题。
我只好 OK。这种说法吧，就是比较简单了一点啊，因为政治正确啊和简单的人事规限呢，成为我们现在分析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很常用的一种手法。这种常用的手法呢，有时候会掩盖我们的眼睛扭曲基本的事实，从而呢使我们呢不能准确的去判断中国局势到底是怎么发展。坦率的说，现在海外这样的情况很凝重。中国大陆又没有凝重啊，没有基本上的言论自由。那么我们本来是研究和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么如果是这一些主观的臆测成为这个越来越多成为我们海外媒体的一个主流的话，其实对中国大陆人是一种误导，对我们自己判断和准确了解中国的情况呢也是个误导。其实先稍微了解一下蔡奇的情况呢来看呢，他的真正的后台并不是这个。叫什么
贾庆林
啊，贾庆林对吧？他真正的后台就是陈光义，他是陈光义的一个秘书。陈光义是当时的这个湖景省委书记，后来当过民航总局的局长。那么陈光义后来这个每一个人呢对自己的秘书啊都有一个这个回报吧，其中一个就是把他们下放到地方去一级一级升上来。所以蔡奇当时好像是下放到地方去了，后来成为三明市的市长、市委书记，这也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吧，对于这个胡锦来讲。然后他后来在习近平到浙江去，再把他这个调到浙江去当过这个最高，当过杭州市的这个市长那么这个我不认为蔡奇的这个爬升的速度有多快，或者说有与这个贾庆林呢有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这个跟你喜不喜欢贾庆林那是另外一码事情但是他首先的后台呢，关键性的后台一个就是这个陈光义这个前福建省委书记民航局国家民航总局的局长一个呢就是这个习近平，因为习近平后来和这个这个蔡奇的关系调了一个位置，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蔡奇的位置不是很重要，但是他是福建省委书记的秘书，人家都叫他二号首长，对不对？所以很多关系都要通过这个二号秘书才能跟书记去建立关系。是这个时候，蔡奇和这个下面的关系，尤其跟这个 这个习近平关系就处理得很好。这样的话，习近平成为这个胡锦省委副书记的时候呢，反过来讲也重用了这个蔡奇啊，是这么一等啊，他们在福建的关系啊。我现在也许啊，其他的读者或者是观察家可以找到他跟蒋庆林的这个直接关系，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我发现蔡奇更多的关系是跟陈光义和习近平。
嗯，那么何平，你刚才讲到这个秘书这个问题，那么事实上呢，我们看到调任天津的这个书记一把手的这个李鸿忠呢，他也是一位秘书出身，那么他是李铁映原来的这个秘书，那么这个人呢，我们他有好几个事，就是其中一个非常著名，就是他是躲笔书记，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是对习近平的这个应该是马屁呢拍的相当的这个响，那么从对他的这个任命来说呢，可以看到习近平的哪些倾向呢？
这就说明习近平并没有完全掌握这个局势，因为我们从这个人事看调动起来看呀，你的眼花缭乱，因为这个省调的那个省，那个省调的这个省，这个省委书记当什么，这个省另外一个省委书记，另外一个省长调的这个省长，你根本都搞不清楚，这些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名望，本来就没有什么政绩，本来就没有什么威严，所以调来调去咱们搞不清楚，但是你仔细去看一看就很清楚几个这个这个线索啊，他的这个逻辑关系，其中一点就是说有的人是确实是习近平的人，当然有的人完全不是习近平习近平的人，不但不是习近平的人，也是习近平心里面可能非常厌恶的人，其中一个人就是现在拍马屁拍的最响的人，叫李鸿忠。李鸿忠这个人呢，他是这个李铁英的这个秘书，李铁英当过这个这个政治局委员。李铁英当时在80年代的时候啊，是一个政治新星，跟李长春啊、吴国桢啊他们这些人都是一样的。那么他之所以成为政治新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老爸叫李维汉，李维汉是中共的一个政治元老，跟这个邓小平有一个很搞笑的关系，也就是邓小平的老婆，后来成为了李铁英的老婆。但是当然，李铁英当时被提拔起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得到了习正勋的赏识，因为习正勋当时是中央书记治的这个书记。处理这个掌管组织人事，所以把李铁英呢就提拔上来了。李铁英提拔上来以后，对这个习正勋呢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激，所以关系也不错。但是呢，习正勋后来在这个胡耀邦事情中间，在八九年六十中间表现出了开明的这个作风，所以李铁英为政治上呢为了保护自己，所以对这个习正勋很不好啊，这个是造成了跟习家的这种关系。那么李鸿忠后来成为了这个下放到这个广东，后来成为了深圳市的市长。在这个时候呢，习正勋是住在深圳的，但是支援李鸿忠。在这个时候，因为他的主子叫李铁英，对这个习家不好，他对习正勋也很不好，所以甚至有人消息说呢，他根本就没有去看过这个习正勋。对于一个政治元老住在所在地的领导不去看的话，这是非常的奇怪的一个事情，这也是既叫这个政元老家族啊记恨的一个事情。但是李鸿忠后来，因为他有他的政治后台，他慢慢爬升到了这个湖北省委书记，在湖北省委书记的任上发生了臭名昭著的这个枪毙事件，对吧？因为那些听见的记者呀、都非常的愤怒，因为我们这些人呢感觉到不耻。但是这个人为什么会升上去呢？就是因为他有两个这个后台，一个叫刘仁三一个叫这个张德江。因为张德江他在他广东手下的时候工作过，刘仁三曾经呢就推荐过这个在这个。陈进在这个天津出事情的时候呢，推荐了这个李鸿章呢就当这个市委书记，但是后来习近平似乎没有裁了。但是这一次，据我们有一些比较可信的消息来看呢，这个是两次由张德江来推荐这个李鸿章，那么李鸿章当然就在习近平这方面就妥协了，接受了这个张德江的这个意见然后才这个使用了这个李鸿章。李鸿章呢不是他的人，这个我刚才把线索已经讲清楚了。他被抓的这个黄兴国呢，跟习近平反而有一些瓜葛，反而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浙江之江新军的关系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显示出来的李鸿章就是说他为什么那么急迫的不要脸的这么无耻的去吹捧这个所谓的习核心，这是因为他有这个受罪或者是这个逃兵状的这么一个味道另一方面呢，也反映了这个习近平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呢，中共的这种官僚的体系 啊，这种各个利益之间，你各个之间的山头，它怎么去平衡啊？怎么去不要触犯所有人的利益？他现在不得不做出妥协，而李鸿章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嗯哼，好，谢谢和平。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有媒体分析说呢，这次呢，这个习近平对各省市，那么其实是中国这个省市之中的这个各省之中，应该有一部分呢都已经调整了其中的这个高级官员。那么这个呢是习近平继他的对在军改之后呢又一次的这个人事的这个大布局，是为了要明年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做一个铺垫。那么张先生，您认为这个习近平他这样的这个铺垫到目前为止他的这个成效如何？
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树立核心到现在吧，肯定他的权力在加固。那么对这个十九大人士的这个发言权已经这个在加大。所以这次除了对地方官员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调动啊还在持续进行中，另外呢，今天人大常委会也做了新的任免，一个是国家安全部部长耿慧昌，啊，这个民政部长李立国，监察部长黄树贤，财政部长楼继伟，这四个人都这个职务都变动了。那么现在新的这个国安部长是陈文清，黄树贤呢就调任民政部长了。然后肖捷是财政部长，现在目前可能就这个就是说中央这个部委一级的这个人事调动也开始了。那么我觉得分析一下呢，其实被能够称为家军的人不是很多。一个呢跟他有长期交集的当然就是蔡奇，那就是到北京市取代了王安顺。那蔡奇呢是一个是
好，
这个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在浙江任期内跟他有交集，然后2014年就又调到国安委，他也是有交集，短暂交集的只有两个人，家都是好也很好的两个人，2003年3月到10月这半年的时间，可能跟这个当时任上海一把手的这个最高领导人有，其他的就来看呢，陈文清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就陈文清他有双重的交流。
好的，张先生电话呢有一些故障，那么最后我想请问这个和平先生，其实上海呢也是一个非常引人这个关注的这么一个位置啊，那么有传言说呢这个孙政才可能会取代上海的这个韩正，那么我想问你，这两位之间的这个孙政才和韩正呢，您觉得他在习近平眼里是怎么样一个区别？
孙政才是一个政治的新星了，所以大家都给他特别的关注。一方面他的后台是这个温家宝，另外方面呢好像这个习近平跟孙政才还有一个特别的互动。但是孙政才在政治新星方面来讲，他跟胡春华相比和其他的一些政治新星相比呢，他个人的不利的传闻一直是很多的。这种传闻是不是真实的我们也无从知道，但是我觉得这种传闻有时候未必是空穴来风。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呢，除非把孙政才变成了一个可能的政治局常委，或者是未来的一个总理或者是总书记的人士来培养，否则的话我比较怀疑这种人事调整由孙政才去担任这个上海市委书记。我并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我也怀疑这个消息的这个传闻的这个可信性但是这个只能未来来回答了。但是韩正从目前来看，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也很难去清楚去把握。但是呢，从他的职务来看和年龄来看和他的资历来看，他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当然是比较大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上海也是在要进行班子的彻底的这个清洗，是因为很多上海人呢，他不愿意去到外面去当官，他愿意待在这个上海。但是呢，如果你要待在这个官场，这方面还是要把你挪动的。所以无论是韩正还是其他的人，可能都有一次比较大的这个变动，是在什么时候变化我们不知道谁去接这个上海市委书记，这也是非常的不仅是很重要。上海市委书记因为它跟北京还不一样，北京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色彩，而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经 济城市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经济开啊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领头的一个城市啊，是一个中心的城市。那么啊，由谁来当上海市委书记，也不是找一个纯粹的政治任命啊，上海人能不能接受？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啊肩负起这个上海这么一个复杂的这个经济的啊这个重任？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我觉得应该比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长更加谨慎一点。但是不过现在听说要担任北京市长的这个人叫应勇，这个叫我大跌眼镜，因为这个人是没有经济管理经验，这个人是有政法系统的这个丰富的经验。按照到他的背景来讲呢，他应该是成为这个政法系统的这个一个领导人或者是一个接班人，但是他现在有可能当上海市长。所以我从现在有一些人士来看呢，我觉得符合逻辑，但是有很多人士按看呢，其实不符合逻辑的。
好，非常好。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美国大选最后冲刺，民主政治为什么诱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讨论。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